好，我们开始今天的查经。我们先一起祷告。主，让我们盼望听见你的话语，明白你的心意。愿你指教你的教会，带领你的儿女心归向你，让我们行在主为我们预备的道路上，成为主荣耀的子民。让我们再一次听你话语的时候，能够听得清楚，听得明白，能够领受，能够遵行，能够赞美，能够感谢，能够把一切的尊贵、荣耀、感谢、赞美、丰富、智慧、能力，都归给在宝座中间的羔羊，是那一位被杀的羔羊。愿你满足我们的心怀意念，愿你成为我们唯一的依靠，愿你成为我们唯一的主，圣洁的神。保守还没有来到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愿主扶持带领，预备他们的脚步平安。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好，今天我们要进到路加第三章，我们先从第一节开始，看到第二十节。路加福音从第一章开始，他介绍两个人物，一个就是约翰，一个就是耶稣。因为耶稣在耶稣前面预备道路的是约翰，所以一开始第一章是天使向施洗约翰的父母预言约翰的降生。接着你就可以看到圣经天使向玛利亚预言他要从圣灵生一个耶稣，约翰耶稣。然后你看到的是施洗约翰长大，看到耶稣基督长大。从第三章开始，你就看到施洗约翰开始出来在众人面前服侍。第四章耶稣出来开始服侍，当然从第四章耶稣出来服侍以后，整个路加福音他所有记载的焦点就集中在耶稣基督身上。后来有提到施洗约翰，那就是施洗约翰真正要为主的缘故受死。第三章啊，我们看第一节到第二十节的原因是，第三章一开始介绍施洗约翰出来服侍的当时身处的背景，然后第二十节提到的是施洗约翰因为得罪了希律王，所以被下在监里。其实第三章就这二十节很简短的介绍了施洗约翰出来然后进监牢。换句话说，从路加的角度，这是施洗约翰最主要的人服侍，他一生服侍主的最主要的一段经文。从此施洗约翰就再也没有离开监牢，最后被砍头。那所以一到二十节对施洗约翰这一段记载是一个完整的段落，他怎么开始，然后他怎么样停下来他的服侍，他因为服侍所以被希律王收在监里。好，我们来看第一章的第一节， 到第一章的第二节，这里从两个角度，一个是从当时这个政治的角度，也就是君王承载的这个角度，来介绍当时主要有影响力的一些人物。我想最重要的当然是罗马皇帝该撒提比留，第二个是罗马派在当时犹太地的这个巡抚比拉多，接着巡抚下面有三个分封的王，这三个王是巡抚之下用来治理犹太人的三个，叫做以夷治夷啊。其中三个王，第一是希律，他分了一块土地；第二是腓力；第三是吕撒涅。这三个王都是大希律王的儿子啊，他们各有等于是一个自己的封地。那为什么要介绍这四个人物，哦，不是五个人物啊？为什么一定要先把他们介绍出场呢？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讲啊。接下来第二节，第二节讲到另外一个约翰出来服侍的背景，是从当时犹太人的宗教的角度，就是介绍了亚纳和该亚法做大祭司。我们都知道施洗约翰的爸爸啊，施洗约翰的爸爸是祭司，以利沙伯妈妈也是亚伦的后裔，所以如果施洗约翰没有特别蒙召的话，他应该是在亚纳和该亚法大祭司的下面共祭司的职分。那么政治也好啊，这个宗教也好，他一共提到了七个人物。我想这七个人物是主宰当时整个他们所生存的世界里面关键的人。现在你们可以听到很多的地方，包含教会，动不动就说我们要对世界有影响力，是不是？那我想这七个人应该亮出来，在当时犹太地来讲，从最高层到直接能够掌管整个犹太百姓甚至外邦人的世界，就在这七个人手里。如果你要改变这个世界，你随便挑其中几个，它就可以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力。那为什么上帝不在他们七个人身上做工？我从刚信主不久，我的教会就不停地教导为执政掌权的祷告，有吗？有没有？这变成很多华人教会的传统。你们有没有在圣经里面看到，特别是新约圣经，使徒保罗、耶稣基督为执政掌权的祷告，有没有？没有，没有。为什么？耶稣当然没有，因为他是真正那个万王之王。保罗为什么没有？因为他是传讲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就是那一位被杀然后从死里复活的犹太耶稣基督。所以当我们来面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力的关键人物的时候，我们 我们的信心在哪里。这个世界很有意思，你要依靠他的影响力，他会给你，但是他不会放过你，他会把你加倍的要回来。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很喜乐，但跟我们要的时候我们不一定还得起。所以你可以看到第二节，就在这样一个复杂的似乎被掌权者笼罩之下的当时那个世界，撒加利亚的儿子约翰在旷野，注意啊，在旷野，旷野就是沙漠，神的话临到他。我觉得神向人说话，要么在皇宫对这些掌权的人，要么在这些掌权人所住的行馆，要么在台青郊，对吗？你对这些顶尖的所谓的知识分子。可是上帝借着施洗约翰做了一件事，他另辟蹊径，他在旷野开江河，懂了？他把一个最关键的人物，后来产生最有影响力的人物，让他无声无息的从一个大家都不觉得有机会会成功的地方，可是上帝的话临到他。上帝的话为什么不对亚拿说？为什么不对该亚法说？他们明明是当时的大祭司，祭司每天就在教导别人圣经的话，可是当时候的祭司，这些大祭司，他们主要是撒都该人，撒都该人只相信摩西五经，不相信摩西五经之外其他旧约的经典啊，所以为什么不向他们说话？这样不是效果更好吗？为什么不得着巡抚比拉多，让他悔改，然后借着这个罗马人信主可以做一个很好的见证？为什么？因为你现在想的这些事跟我现在讲的这些事都是人的盘算，上帝的话要照他自己的意识成就的时候，本来就是不依靠人的势力，不依靠人的才能，单单依靠耶和华的话方能成事。这是一种信心的开端啊，我起先不是很明白，你知道华人是一个羡慕要么要书读得好，要么官要做得大，要么就是钱要赚得多，是不是这样？我们很委婉的很隐约的说我们要为人正直，我们要做大事立大功啊，我们不要去走那个不正当的路，你讲的对。但是我小时候爸妈妈说你要做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什么叫堂堂正正？没有人告诉过我。听起来好像就是品学兼优的意思，应该没错吧？但是我要告诉各位，一个班小学一个班五六十个人，品学兼优的有几个？没几个。那品学兼优的呢，一年级品学兼优不等于他六年级还是品学兼优，他会改变的。神的话在旷野临到施洗约翰，有人说施洗约翰为什么要在旷野长大？他为什么要穿骆驼毛的衣服？ 为什么要吃蝗虫野蜜？为什么？因为生活的条件跟生活的处境跟对塑造一个人可不可以合不合适给神用有没有关有没有影响？当然有影响。那在旷野能够养出什么样的人？关键不是旷野，关键是神的话选择在旷野跟施洗约翰说。所以神的话不是被某一些人，被某一些场景，被某一些场合好像垄断了。神的主权照神的意思临到谁，他就照着神说的去成就。好，临到他，接下来第三节，他就来到约旦河一带地方。就啊，中文的就，这个原文的翻译就是 and， 就是换句话说，神的话临到他，他就什么，他就选了一个地方开始他的服事。这个地方叫约旦河一带，原文是约旦河周边所有的地方。你告诉我，这周边所有的地方，约旦河东河西，你们知道的西边一个大城叫做耶利哥之外，大部分地区都是沙漠，就是旷野。你告诉我，如果你要被神用，如果你要服侍神，你要选一个有影响力的地方，你会选哪里啊？当然是人多的地方， marketing 啊，你要行销，你要广告，你要找到人，你要往人堆里面把福音传出去，对吗？这个没有什么不对，但是这是人的想法。我不是说人的想法都不好，而是告诉你人的想法未必都好。所以啊，施洗约翰是一个开拓性的人物，他是从小从无做到有，从小做到大。从沙漠开始，我想刚开始应该是人很少，很少人注意他，但是他就是知道要在这里开始他的服事，因为神向他说话。神向他说什么话呢？我想第四节，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的话说。所以这个让我们第一个了解，施洗约翰他是从小在母胎里面被圣灵充满，对吗？可是施洗约翰的呼召，这段圣经其实讲到的是他的呼召，他呼召出来服侍主，上帝的话对他说话，上帝的话是什么？就是这段经文。所以这段经文应该就是施洗约翰蒙召服侍主的经文。为什么用以赛亚的话当成神对他说的话，呼召他出来服侍？有的人不是，有的人是祷告，你们听过一些见证。但是我要告诉各位，祷告不是不好，祷告会变，只有圣经的话不会动摇。每一次你的心智软弱动摇的时候，你回到蒙召的话上面，他就安定在天，对吧？可是如果你回想到某年某月某时，你跟上帝祷告，上帝回应你，跟你说话，你会不会怀疑？我的经验是会。所以不要小看上帝呼召人的方式。如果这个经文真的是施洗约翰蒙召的经文，你就可以知道施洗约翰为什么选择旷野，为什么选择约旦河周边的地方。因为施洗约翰听到神在以赛亚书上对他说的话，第四节，在旷野，有没有？ 服事的地方其实是神的带领，神的预备。我们不是要去迎合现在最主流的一种价值，包含宗教，最主流的敬拜方式，最主流的地点。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施洗约翰就把这个有人声这个人领受为他自己，他就是那个上帝借着以赛亚要他在旷野把一个信息向人呼喊出来。 Proclaim, proclaim。 我想施洗约翰并没有想到将来会有多少人受到他的影响，他只是跟着上帝的话呼召带领一步一步的往前走，所以他是把冷灶把它烧热这样的一个人物。我觉得现在很多人不喜欢做这件事了，现在很多建立教会的人，牧养教会的人也不愿意做这件事了，因为这件事太辛苦，是不是？弟兄姐妹，我们不一定要走约翰的路，但你一定要学会看见约翰的路是怎么走出来的。换句话说，神怎么样使用约翰走出一条预备耶稣基督的路。接下来他蒙召的经文里面主要的核心是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道、路、主、他，应该很清楚，他就是预备主的道路。那这个路要预备好，后面的经文从第五节开始就是怎么预备，怎么修直。那我们先谈路，要把它预备，要把它修直，干嘛？好走啊，好走给谁走？你们想给谁走？如果你回去看以赛亚书第四十章，他引用的这段经文是指着那一位主要来到他的百姓当中，中间这一条路先把它预备好，迎接那一位主耶和华的降临。换句话说，主应许他要来到他的百姓中间，让他的百姓预备好这一条路，让他顺利的能够不受到任何阻拦的进到他的百姓中间。目的是什么？让他的百姓在第六节的最后一句话都见到上帝的救恩，就是神要来搭救他的百姓，那神要他的百姓预备好这一条路，修直这一条路，让他顺利的很直接的来到他的百姓，搭救他们，让他们看见神怎么样拯救他的百姓，怎么样让神的百姓经历神他的救恩。所以这是一个等候迎接预备主来到他们当中的一种表达的方式。那如果施洗约翰是那一位预备修直主道路的人，他就是那一位的话，那么他怎么预备？他的信息很重要，因为他的信息跟他蒙召做什么，跟他蒙召的内容 的内容就在这一段经文里面，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接下来第五节你可以看到，其实就顺着修直跟预备，山洼要填满，大小山冈要削平，这个叫预备。弯曲的要改为正直，高高低低的要改为平坦。一个是修直的概念，高高低低的道路要改为平坦，这个是预备道路的概念，你也可以说是修直的概念。所以一个是平，一个是直，是不是？你们有没有看过路，修路是怎么修啊？我以前有个老师啊，他那个时候是在50年前啊，你们知道50年前整个台湾的建设，特别是公共工程啊，有两个很重要的单位，一个叫做省公共工程局，它等于所有的基础建设，道路、桥梁、水坝，全部由这个公共工程局，他自己有施工队，他自己有机具，自己有规划的人、设计的人，他等于是可以全部从头做到尾。当时有很多重要的这样的基础工程、基础建设，都是由这个单位来完成的，它是属于国家的。另外有一个负责执行的单位，叫做荣民工程处，听过吧？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比方说横贯公路，比方说支持海外的我们有邦交的国家的一些基础建设。我有个老师啊，他就是公共工程局的局长，那个时候是全台湾应该是做公共工程的，他说的算，他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人。他跟我们讲一个很重要很简单的观念，那个时候啊，我们住在台北，我曾经住过新竹，我曾经住过嘉义啊，我住过桃园。小时候，我小时候不管住哪里，只要是台湾，一下大雨，一刮台风，没有一个地方不淹水。有没有印象？一定淹。然后呢，我们上课的时候就问我这个老师说，为什么台北那么首善之区，为什么刮台风啊，或者是下大雨，为什么还会淹水？他说答案很简单，他说台北市当初设计的时候，整个城市设计的时候，它的整个下水道的铺设，它有一个设计，它的管径，就是你多少的水进来排出去啊。他说有一个基础的观念，叫做这整个城市是要容纳多少人，根据多少人来设计道路，设计道路，然后设计排水，然后第二个就是降雨的所谓水文的资料，就是大雨啊，就要算嘛，这个雨那么大会淹水的大雨或者是台风是多久会来一次啊？比方说有一个是10年来一次的，有一个是30年一次的，50年一次的，100年一次的。他说台北市当初设计的时候，整个基础建设的规划是日本人设计的。日本人设计的时候，台北市当时最大的容量人口，你们猜是多少？猜猜看。台北市30万，现在多少？我也不知道多少。他说所以一定会淹，合理吗？ 第二，他说当时设计的时候，日本人是很仔细的，根据过去的降雨的资料，他们设计的管径是最大的雨啊，是30年，就是说过去资料里面30年最大一次的雨，他就用那个最大做他的设计的管径的容量。其实设计的人没有错，因为这是规划的前提。所以他说现在你们看啊，只要是你看资料超过30年的大雨，或者是人超过30万，恭喜你们，大家一起等着淹大水。所以不要问为什么淹水，要问为什么不淹水，因为道理是一样的。他说后来等到蒋经国做总统的时候，还是做院长的时候，忘了，这是他讲的，他说重新做了台北市一次的地下排水，他说那个时候设计的容量就不一样啦，100万的容量，可是雨呢，他说当时他们做的设计呈上去是有几个方案，一个是30年，一个是50年一次的大水，一个是100年。他说对我们做工程的人来讲，100年、50年、30年是一样的事情，只要钱多时间多我就做给你看，完全没有问题，技术上没有问题，工程没有问题。可是他说后来选择的是50年，为什么？因为100年的费用是50年的好几倍，50年的费用是30年的好几倍，所以呢选了50年。然后后来那次我们又碰到淹水，他就说没办法，就超过50年一次的，你们大家忍耐一点哦，没有人错了。他说如果你是做决策的人，你也很难，你做了决策你也不能后悔。意思就是说所有的事情都需要预备，预备的后面都有一个心意在里面。上帝借着施洗约翰要做的事情，一个是预备，一个是修职。那我就想什么叫预备，预备是预备人，还是预备制度，还是预备事人，对吗？修职是修职人，还是制度，还是事？哎，这个很关键啊！否则他出来传讲，跟谁讲？跟人讲。要改变、要悔改的是人，还是制度？他这里完全没有提到制度，对吗？我越来越相信啊，制度会慢慢的改进，全世界皆然。但是制度不管你怎么改进，它永远都需要再改进，它永远都在弥补已经发生不足的缺点。可是等到事过境迁，过去好的制度现在跟将来未必是适用，所以它没有什么最好，它只有慢慢的摸索，慢慢的适应，慢慢的改变。即便来到了一个相对完整的制度，但是关键是谁来用这个制度，对吧？你们猜罗马的法律比较进步，还是台湾的法律比较进步？这句话要小心啊！我告诉你，罗马的法律非常先进，非常先进，他有他自己的一套逻辑，看得很全面，很关键。我举一个很有趣的例子，罗马的军队啊，举世闻名，对不对？无坚不摧，罗马的军队只要一摆阵出来，几乎要跟他打仗的人就已经心里面就已经开始退却了。为什么？ 罗马人啊，正常的情况二十岁当兵，三十岁退役，这十年不能结婚，不能生孩子，你打得过他吗？你知道打仗啊，最怕阿兵哥有后顾之忧，对吗？想到家，想到孩子，想到爸妈，对吗？所以他就让你最身强力壮、勇气十足的十年，就为这个国家拼命，拼十年。十年以后，你可以选择继续再做，也可以选择退伍。你退伍，国家养你一辈子。所以，通常罗马的军人是在三十岁以后结婚，明白了吗？退伍了才可以结婚。如果你选择继续当，你就继续单身。我告诉各位，所有人都知道这样的军队你很难打败他，对吗？但是很多人说他不人道，你觉得呢？军队要打仗就要牺牲，如果要讲人道，就最好不要有军队，对吗？就不会有死伤。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有他的一套逻辑，这个逻辑超过你想象。我觉得他们非常的细腻啊，非常的细腻。我只是举一个例子让大家有一种感受啊。好，你回来看这段经文，接着第七节开始，约翰出来对那出来要受他洗的众人说，你注意看这个说，这是第一次说。然后接着我们看第十节，当他说完一段话到第九节，然后第十节众人问他说，这样我们当做什么？十一节约翰回答说，这是第二段他的信息。第三段十五节，百姓指望基督来的时候，人都心里猜疑，或者约翰是基督。十六节约翰说，所以有人把这整段的经文分成三个小段落，分成施洗约翰信息的三个主要的内容，是沿着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来的。好，什么叫预备主的道？那预备人的心，人的心要让他平，要让他平，修路啊当然要平，对吗？好，我们看第七节，一上来他说毒蛇的种类，这是指谁？那些来要受他洗的众人，众人当然主要是指犹太人。他说毒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毒蛇的种类是一个非常听起来不友善的一种称呼啊，但是我对这个毒蛇呢，这是一种翻译啊，啊，这个字的原文是一种蛇，在沙漠里面出入的一种蛇啊，英文叫 viper， 它本来是有毒的，但蛇有毒这个也不是太稀奇的事情。要我翻的话，我就会翻成旷野之蛇。我为什么要把这个毒啊稍微淡化一下？如果我们换一个方式，旷野之蛇的种类，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这句话我觉得听起来是一种指责，对吧？对吧？可是这句话他希望听到的回答是什么？谁指示你们？谁指示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谁？谁指示？那不就是施洗约翰吗？你们知不知道我是在告诉你们怎么样什么？逃避将来的愤怒。所以这句话其实是要往正面理解，因为这是施洗约翰传信息要预 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他不是要来这边骂人的，把你们通通骂得死死的，然后你们都害怕，就乖乖的来受洗了。我觉得应该不是这个方向啊。好，我们回来看啊，他说毒蛇的种类，或者是说沙漠之蛇的种类，为什么这样称呼？耶稣基督讲过，他说你们要灵巧像蛇，对吗？蛇有个特质叫什么？灵巧。什么意思呢？你知道啊，最近我看到一个新闻，我不知道真的还假的啊，就是在好像是在印尼啊，森林发生了一场大火，然后大火完了去清理现场的时候，发现啊，很多的动物都在那个森林火灾里面就死亡。他们发现一条巨蟒，那条巨蟒有9米长，9米大概从我这里到电梯哦，可能还不止，它的直径是90公分，快1公尺啊，那是非常就被火啊就烧死了。你知道它为什么会被烧死吗？因为它不够灵巧，太笨重了。但蛇基本上是灵巧，灵巧就是趋吉避凶。你们大概不知道蛇啊，它在捕食的时候，它碰到那些它没有办法伤害的对象，它第一个反应是什么？掉头就跑。所以在这里啊，旷野之蛇的种类，其实它们对什么最敏感？将来的愤怒，明白了吗？他们不要碰到那个将来会临到他们，对他们不利的任何的事情，这个叫旷野之蛇。所以他的描述其实是一个特质的描述，不是一个道德的谴责。我个人是这么想啊，因为后面讲到，他说我只是你们逃避将来的愤怒，所以你们如果真的是像那个知道怎么逃避愤怒、逃避审判的那个像旷野之蛇的话，请你们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相称。原文没有心啊，与悔改相称。好，这就是我要把这一节经文稍微跟你们做一个表达。它其实这一节经文就在预备人的心，对吗？你要知道，不是只有以色列人，我觉得全世界的人都是旷野之蛇。你觉得呢？你觉得呢？我们都想往好的地方走，对吗？我们都要躲避那些不好的事情临到我们，对吗？那么将来有一个愤怒，你要不要预备好自己？这个愤怒一定会来啊！那现在他说不要自己心里说，原文是不要在自己里面说。有人说就是对自己说，我觉得比较好，正确直接的翻译是不要在自己里面说。这个应该可以理解，有没有？诗篇103篇啊，他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事实上诗人是在对谁呼救呼求？他是把谁带出来？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诗人在对他的心说话，叫他的心要称颂耶和华，是在他的里面说话，把他里面的心想要表达的意思把它表达出来，不要在自己里面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 什么意思啊？意思是说，当然这个是犹太人特别有的一种传统，或者是一种思维方式，因为他们觉得神拣选了亚伯拉罕以及亚伯拉罕的后裔和神立约，所以神要在约中顾念所有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这是他们的理解。这个理解从某一个意义来讲没有太大的问题。你们读罗马书，读加拉太书，保罗最大的能耐就是把后裔他的定义改变了，不再是肉身，而是指信心的后裔。即使你是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若不是对耶稣基督的信，你仍然不能成为所谓真以色列人，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所以他们在这里还是照着原来的方式夸口自己原来在亚伯拉罕的约中蒙恩，所以他们不觉得我们需要真正结出果子来，果子应该是指的行为，他们不觉得我们的行为差一点有什么问题，反正有一个老祖宗罩着我们。这个好有一比啊，你知道我们在中国的历史里面啊，常常开国的这个所谓的啊立大功大业的这些将军啊，这些人才，通常等到开国以后，那个大老板都会赏给他们这一家有什么东西，有一块牌子，这块牌子叫免死金牌啊。我想犹太人大概都觉得每一个人身上只要受过割礼就有一块什么免死金牌，所以他不怕，他吃喝嫖赌烧杀掳掠他不怕，因为有块牌子，而且家家都有，所以要受割礼以后他就觉得这一辈子安了。这个概念有没有错呢？我觉得这个概念如果你仔细的想啊，他是把神的恩典无限的放大，临到那个很窄义的以色列属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其实神的恩典没有错，是亚伯拉罕肉身的后裔是不是蒙恩，就是他们这一批人。我想啊，施洗约翰主要出来就是讲这件事。可是你们要想，施洗约翰的背景，他爸爸的背景，他们是祭司，他们是亚伦的后裔，他们是利未人，你猜猜看他们最在乎谁的血统？亚伯拉罕的血统。可是唯独这位施洗约翰，他脱离了这个窠臼，他带来一个以色列人从来没有想象过的一个信息。这个信息叫做什么？叫做预备他的路。神的路为什么要预备？为什么要修平？为什么要拉直？拉直修平主要是在拉什么？修什么？就是把他们对传统上帝指领到亚伯拉罕肉身后裔的这个恩典，把它什么？把它铲掉。填在哪里？填在那些只有信心不再是倚靠亚伯拉罕后裔的那一些人身上。所以他说这里神能够从石头中间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很多人就解释亚伯拉罕，你说你是肉身亚伯拉罕，他把你砍掉，那他填在哪里呢？就填在外邦人。石头有的人认为是形容外邦人，形容外邦人，因为石头啊，主要是在旧约形容人的心刚硬，可以从刚硬的人中间兴起那些神要兴起的人。 换句话说，你夸口你的肉身，但是神的大能能够让这些看起来不可能得着救恩的人，让他们得着救恩。所以这是一个削平，一个把山洼填满，这个叫预备他的路。这段圣经就到了第九节，他说所以好果子非常重要，好行为非常重要，因为真正所谓将来的愤怒已经从现在开始，已经放在树根上。如果我们的经文从第八节读到第九节，树根对我的了解就是亚伯拉罕了，对吗？这个根看到没有，他说如果你没有行为能够见证出你真的跟亚伯拉罕的约有关系，他就把你的从树根就砍掉了，意思说把你跟亚伯拉罕的关系就断绝了，你不再属于亚伯拉罕，管你是不是有肉身，管你是哪一族十二个支派。好，到这里啊，第九节照我自己的理解是预备主的道，预备，看到没有，其实预备是一个很难的事情，因为他要改变的是传统，改变的是人心上千年来沿袭下来对自己有利的一个观念。我听过有华人啊跟西方人吵架，吵到最后就是说，你们知不知道我们有5000年的历史，你们多少年，这就吵不下去了啊！但是5000年有意义吗？这看你怎么想，看你怎么讲啊。后来那个西方人就回嘴，你5000年有很强吗？你5000年有船坚炮利吗？我自己都有一个很深的感觉啊！你们知道，在以色列的历史里面，把以色列的这个国家的这种实力啊，带到最高峰的是所罗门王。你知道？有一个示巴女王带了很多的黄金珠宝来到耶路撒冷，要听所罗门王的智慧，所以智慧无价，那个钱是非常多的钱。你们知道他来学什么？他觉得什么东西比他带来的那么多的黄金财宝还要值钱？换句话说，所罗门是卖方，示巴女王是买方，她卖什么？智慧。这个很笼统，但我告诉你，她其实卖的是典章制度。你们告诉我，典章制度值不值钱？值多少钱？你没有，你要重新建立一个典章制度，可以治国，可以御敌，可以发展，可以生养，这一套制度你要重新来过，没有上百年是很难的。有人说现在欧洲的教会啊，走到一个低潮啊。我去过德国啊，我到了德国啊，参观了啊德国的教会啊，就是路德宗的教会。德国的教会我去的那一年啊，我去了一个教会，那个教会古色古香，是400年的建筑，非常的漂亮、典雅、庄严。这个进去啊，就人的心就想要静下来，要来敬拜神。大概可以装下400-500人，他们就是那种典型欧洲啊，那种类似哥德式的教堂。光那一个教堂就让我羡慕到不行，我觉得这一辈子我只要自己的教会如果长这个样子，我死都甘心了。结果那天早上啊，牧师在上面讲到，下面坐了10个人，500人的场地，10个人聚会， 我不知道是不是每一个教会都这样，但是他们告诉我，其实他们现在碰到很大的困难，就是教会不够兴旺。那教会不兴旺，走到了这个地方，但是德国人很自豪，他们是路德的后裔。你一跟他讲到基督教，他说我们是马丁路德的。然后我去的那一年啊，他说德国的税法里面有一个，每一年所得税的时候有一栏要勾你是不是路德宗，你勾了你就要多交10%的还是9%的教会税 church tax， 你勾了就要多交。那我说谁会勾啊，我说到如果到我们台湾来勾的话，我都给你通通给你打叉了还勾呢。他说好有意思啊，德国人有50%以上会勾，因为勾那个代表我有一个最大的免死金牌叫马丁路德。他说不止啊，还有一个好处，不管你信不信，不管你是不是基督徒，不管你是不是路德宗，你勾了以后你多交的税，将来你结婚的时候你可以免费到任何一个路德宗教堂，请路德宗的牧师在那个教堂替你举行婚礼。哎，这样他就勾了。我们的话大概我们不会勾，到时候去找牧师想个办法格外通融一下。你可以看到其实到处都有人的心是往这里走。接下来我们看10节啊，这是第二段，众人就问，如果要预备好我们自己有结出来的果子与悔改相称的话，悔改就是回转啊，回转迎接神来到我们当中，让我们经历看见上帝拯救我们。10节，众人问，那我们要做什么？这就进入到行为，可见听到的人有没有听懂。施洗约翰是说你们要结出好果子，对吗？结不出好果子就把你跟亚伯拉罕的关系给你斩断了。他们怕不怕？怕，因为这是他们最顾忌的事情，所以他们说那我们要怎么做。接下来11节，约翰回答，他回答了3次，第一次是对众人，第二次是对税吏，第三次是对兵丁。第一次对众人，他说有2件衣裳的就分享给那没有的，有2份食物的就分享给那没有的。我自己给他定一个 phrase 啊，叫做 sharing more， 或者是 more sharing。 其实好果子是什么？你甘心乐意的把自己多的分给没有的，事情就这么简单。这个叫修直他的路，这样懂了吗？修直路啊，不是一个法定名词，它不是一个法律的外力甚至道德的谴责，让我们去做一个我们不一定很甘心乐意做的事情。真正的好果子，修直主的路，其实就是学会 sharing more。 你们听起来很简单啊，我再把前面的故事跟你们讲一下。大小山冈要什么？削平。然后山洼，一切山洼要填满。这个就是有2件的把一件拿来分给那没有的。所以真正的公义公平的社会一定要有这种 sharing， 不是靠法律，不是靠编预算，不是靠发钱，而是靠什么？自主的、乐意的、甘心的、愿意分享。所以我是 从这个角度来看啊，你们记得啊，美国总统川普一上来第一个撤掉的单位叫什么？好像叫美国 US Aid， 就是援外的一个，就是每一年听说有600亿的预算分到全世界，其实它的项目非常的多，台湾也有好几个单位，但是台湾的单位就比较偏重是跟政治有关的，但是这些分的钱其实有蛮多是去救助第三世界，真正落在贫穷困苦的灾区或者是一些人一些对象，他不是所有的钱都不应该，可是他一家伙全部什么就拿掉了，但是应该还有剩，剩的就转到了国务院去做一些他觉得真正该做的事情。从国家的层面，你知道富足的国家，台湾算吗？算不算？算不算？算。日本算不算？算。韩国算不算？新加坡算不算？但是所有这些国家加起来，没有美国一个 USA 给的钱多。其实华人有一个很你很难想象的，如果我不信主我也是这样，就有的就收起来放在桌子底下，永远不让你知道我有多少，但是如果是亲戚儿女爸妈翻出来，其他的人收起来。我们没有一个生命的养成就是 sharing more，你们有没有这个感觉？我们怕自己不够，这个其实是一个什么？是需要悔改啊！我不要把它，因为悔改在中文的意思很严厉啊，我把它换一个方式叫回转，我们要调整，要改变 ，sharing more。他不需要再有更多的理由啊！在座的这个慧荣也知道，我们曾经有一次我们要去帮助一个小教会的传道人，这个小教会是在台湾的海边，在中南部，我们要去帮助那个传道人，那个传道人一对夫妇，后来他们就在海边牧养那个小教会，那个小教会那个整个渔村都是老跟小，中间的人通通离开了，所以他就每一个早礼拜天的早上自己开的车到周边的每一家每一户，有小孩的有老人的，就开着车一趟两趟三趟把他们带到教会来聚会，中午给他们吃的，然后聚会完再一趟一趟的把他们送回去。后来我们就决定支持这样一个传道人，结果有一个牧师跟我讲，他说你们觉得支持这样的教会有意义吗？我说什么意思？他说我们不应该给他们鱼，我们应该教他们什么打鱼。我说他们是渔村的，换句话说，我们有一个帮助别人，我们还要有一个帮助别人比帮助别人还要我们觉得更重要的理由，有了这个理由成立了，我们才合适帮助别人，是不是这样？真的是这样吗？我告诉你，帮助别人，乐意帮助别人就是最根本的理由，不需要其他理由了，你能接受吗？我们常常要问更重要的理由，没有了，因为要能够回应上帝，我们就这样做，它就是最重要的理由。譬如说男女结婚进入婚姻成了家庭，请问你彼此相爱还要不要理由？ 要不要？如果你要，你还没有真的彼此相爱，因为彼此相爱就是所有的理由里面最根本的理由，所有的理由都从彼此相爱开始，而不是彼此相爱要找到更多更好的理由我们才好好的彼此相爱，它是倒过来，不是这样的。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他的回应在第十二节，税吏来要受洗，问他说，夫子，我们当做什么？约翰说，除了立定的数目不要多取。大家都知道税吏长有没有，就是那个矮子叫做撒该、大家也都知道当时的税是一个包税，就是撒该去罗马政府那边今年标到今年总共这个地方的税额，比如说是1000万，他出最高价拿到了，剩下来就他可能派他下面的吏卫有没有，那个坐在税官收税的那个税吏，派他下面的这一帮子的税吏去帮他收税，可能加加减减收到1500万，500万就是他的费用跟他的利润。他说不要多取，意思就是说这里面一定有人多取，取多少呢？我觉得很多。为什么呢？因为撒该悔改的时候他说，我若讹诈谁，我几倍还他？4倍。换句话说，他的钱多到你难以想象，而且是他的一半呢。他说我的一半拿来什么赔，另外一半分给什么，分给穷人。所以他的悔改啊，在他的好果子上是几乎是完美的。这个我把它定一个 phrase 叫做 taking less， 不要，其实修直路啊，就是不要拿不该拿的，少拿少拿。我们常常觉得多是好，但是我们不知道少其实是好果子。有人说你怕事啊，随你怎么讲。第14节啊，兵丁有的就是枪杆子，就是暴力，就是武力啊。所以在这里我觉得他要表达的应该就是 less wrongdoing，就是我们做很多伤害别人的事情要适可而止，适可而止。我想他这个伤害其实也是为了钱，也是为了多用武力做后盾威胁别人取得不当得的利益。总结起来，羞耻是什么意思？羞耻就是 sharing more taking less，就是这样。你把它总括起来，就好像这个画面就单纯了，而且是容易操作了。这个叫好果子的话，这个叫修直他的路的话，其实是约翰做的是一个很了不起的工作。到了第18节，约翰又用许多别的话劝百姓，向他们传福音，只是分封的王希律因他兄弟之妻，后来他就被下了监。21节，众百姓都什么受了洗。可见呢，他的话有没有用呢？有用。众人受洗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听懂了，听明白了。我一方面我要躲避那将来的愤怒，二方面我要结出果子来，跟我要躲避悔改的那个生命要相称，是吻合的。不然的话，亚伯拉罕就被我那个我以为是我的宝藏那个就被我砍掉了。所以我们回来看一个所谓比较有神学意义的经文啊，我们看第3节啊， 当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他就来到约旦河一带地方，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你知道这个中文的读起来，悔改的洗礼，当这个洗礼洗下去以后，罪得赦免，对不对？是不是这意思？应该是这样啊。但是他原来的意思其实是分两件事情，一个是悔改的洗，第二个是当你接受了领受了这个悔改的洗，你就要预备自己结出好果子，与你悔改的喜相称。这些事情加起来，把我们自己预备好，预备好那一个在他以后来能力比他更大，他替他解鞋带都不配的那一位用圣灵和火施洗的耶稣基督来的时候，他可以让人的罪的赦免。我这样讲清楚吗？所以施洗不等于罪的赦免，悔改也不完全等于罪的赦免，因为罪的赦免只有耶稣基督，悔改是预备自己更容易修直你被赦免的这条路，然后铺平这一条神要来赦免你拯救你的这条路，更容易更直接更平坦。但是两个不是等号，这是施洗约翰在这里要表达的他的信息。所以第一个信息，第二个信息，第三个信息，十五节到第十七节，这里讲到施洗约翰的信息很有意思，其实他是非常成功的。好，你看啊，十五节他说，其实听他讲道，然后听他引导众人悔改，然后鼓励他们结出好果子，当这些信息听下来，大家都觉得有道理，莫非他就是基督。我觉得这是很合理的一个推测啊。心里猜疑，猜疑这个字的原文就是推测， reason 啊，就是合理的，就是推断他应该就是基督。可是施洗约翰就偏偏说，不是我，不是我，不是我，我只是那个不配的，真正的是在我后面来的，要他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不像我用水给你们施洗。二十一节，众百姓就都受了洗，都受了洗。换句话说，受洗的人很多。在座的我问你们啊，如果你很欣赏施洗约翰，你在下面听，你就觉得，哎，莫非他就是基督，然后你准备好自己受他的洗，结果他说不是我，真的厉害的在后面，你要不要给他施洗？你要不要等一下？我们通常会有一个期待，哎，如果还有更大更好的，那我就等一下。不是，哎，众人都受了他的洗，为什么呢？因为他的信息里面，他说那个将来要来的啊，他说他要做两件事情，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这里的圣灵与火虽然是一个人做的，但是他是两个不同的对象，不同的结果。圣灵来干什么？圣灵的施洗在十七节，扬进他的场。扬进他的场有两个结果，第一个，麦子会掉在地上，糠秕会飘在空中被风吹走，然后把它收起来用火烧掉了。那对我们来讲，对施洗约翰来讲，圣灵的洗是什么意思？就是把我们做成神要收在他仓里的麦子。那对那些没有想要 啊，预备自己领受圣灵的洗，最后就是用不灭的火把它烧尽了，像糠秕一样。好，所以这就回应了前面第九节，使徒约翰说，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烧了。嗯，是不是这样？这是用在两类的人，有两类的结果。但是我曾经听过一个解释，还蛮有意思的，你们听听看。他说圣灵与火可以是在同一个对象身上。其实上帝的工作借着耶稣基督和施洗约翰，他一方面把那个不好的行为什么，把你像糠一样烧掉的同时，让你留下来的就是什么，就是神要的那个真正像麦子一样的生命。我觉得这个解释我也可以接受，我也可以接受。但是到底是什么啊，我没有，我觉得没有一定会是什么样的答案。好了，18到20节，他继续用许多的劝勉百姓，向他们传福音。你们知道他越是殷勤的服侍，他结果是什么？结果就是收在监里啊。所以福音是一个有风险的行业，是吧？传福音，分享福音，用神的话服侍神，服侍众人，服侍百姓，水能载舟，亦能覆舟。所以我觉得他为什么要在这边特别写这一段，有人说他就已经预示了，预表了那后来的耶稣基督将来可能也要因着自己的福音走上同样一个受死的道路。所以他是一代接一代前仆后继的用自己的生命啊，所谓修直主的路，预备他的道，最后是用自己来预备啊。当然这个听起来有一点伤感啊，但是现在是我很少听到有教会喜欢讲这样的经文啊，但是这样的经文它就在这里，你不讲也不行，你跳过去也不行。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照着这个经文的顺序，当你读的时候，你要问的是你领受的呼召是什么？你传讲的信息是不是与你的呼召相称？你的信息是不是把人引到基督的面前，而不是自己？当这一些都做了，不管有什么结果，都感谢主。这个是需要操练啊，需要操练。我曾经有一些机会啊，去一些地方服侍，有一些关心我的人呢，在我还没出去之前就特别来跟我讲，他说你要小心啊，很危险啊。我说哦，我也没谢谢他，这有什么好谢的呢？我很想说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啊，我们不是不知道危险，而是很多时候即便有危险你要不要做。我就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大概在30年前吧，你知道在30年前啊，我认识很多同工，不管他们在哪里，他们要进到创启地区的时候，他们都有被分派到一个责任，就是在他的行李箱里面装很多的属灵的书或者是圣经。那个时候就是有这个需要， 所以过海关的时候最怕就是什么？被拦下来摊开来查。所以我就认识一个牧师，我说这样子做被查了怎么办？他说怎么办，下次再来啊，带多一点啊。我只要有十次，我有五次过了，我就赚到了。看你怎么想。他当然知道有危险。后来有一次他就托我带，我心里就毛毛的。我就说好啊，来吧，试试看吧。可能我看起来就像一个比较正派的人，也没有人问过我。有一次就把它打开看了一下，他说这什么东西，我说书，你自己读的？我说对，哎，我还真的自己都读过，虽然都是新书啊。他就把它盖起来，很难讲，很难讲。所以呢，我们不要为了自己会经历什么结果而担忧，我们要为自己到底是不是走在神要我们预备好的道路上来担忧。你可以看到政治最后其实是要跟基督教的信仰最终是要站在一个不是那么友善的路上，古往今来不管是哪一个国家，我从来都不觉得我们这块土地上对基督教是友善，你们觉得呢？日本那就更不用讲了。你们聚会这个场地，我们聚会这个场地，我们的使用执照上面写的用途是教会，这个在整个新北市、台北市非常罕见。为什么？他就是不要给啊，他就是有很多很多的规定，让你这样不行，那样不行。当初我们的同工愿意要走这一条路，第一个他合法嘛，合法就是麻烦，你知道吗？而且会受到很多的刁难。感谢主，我们最后还是，我们前后大概经历了快两年才把这个事情做好。做好了以后，连政府的一些官员都很好奇，他说你们这房子是自己的吗？我们说不是，租的。啊，租的？你们的房东愿意让你们申请使用执照变更为教会使用？我说对啊，变更了。所以也要感谢主啊，我们的房东虽然收房租的时候不是很客气啊，但这件事情上帝没有撇弃我们，我敢这样讲，很少很少。所以把我们自己啊交给上帝，我们一起祷告。谢谢神，你是神，让我们在跟随你的路上，服侍你的路上，蒙召的路上，见证的路上，传讲福音的路上，都回到你自己的面前。愿你的话更清楚地引导我们，激励我们，让我们知道这是主预备的路。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